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二卷，现在经文讲到第十九页。第十九页，这是十番显见的第九番，这个科判叫做《旧见经》，婆出同分妄见，别业妄见。前见性是本觉明心，这个科判的意思啊，是说明这一章的经文，它是从这个见经里面分别出同分妄见与别业妄见两种的妄见，前是见经是妄的，见性是真的。因为见性当体就是本觉明心，所谓本觉明心啊，这个觉就是众生本具的觉心，就是自信清净心啊，所以叫做明心，本有的光明，本有的真心，简单说就是见性当体就是真心。而见经是妄的，见经是虚妄的，所以这接下去的文字啊，它就是解释前面的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又离间呢、啊，见不能及，说明这个道理。看看阿难的问法就可以明白了啊。经文很长，我们顺着经文念一段说一段。开头阿难的问法，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说，为我等被宣说因缘即以自然，诸合合相与不合合，心又未开，而今更闻渐渐非坚，重振迷蒙，福愿逢慈是大慧目，开始我的觉心明经，都是予以悲泪丁离，承受甚直。这是阿难的问法。阿难听过上面第八番，讲到最后佛说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有离见，见不能及，他更是搞不清楚了，道理更不能了解。所以这个时候阿难明白，也是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按照佛所说的，如佛世尊，佛释迦牟尼佛为世间最为尊贵，大家都称为世尊，佛世尊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按照前面经文啊，佛对我们大家讲的话，为我等被就是累，像我阿难还没有断烦恼，还是个凡心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的根性，前面说过宣说，指前面讲过的，就是因缘即于自然啊，因缘法于自然的道理，这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已经听过的，大致可以明白了。可是活活跟不活活这两种的现象的道理还没有完全明白，也还没有完全说清楚，所以叫做心有未开。他的心只了解因缘自然，而对于活活相与不活活相这两种意义啊，他还没有完全了解过来，所以心还没有开悟，还没有明白，未开，说明他对于这个活活与不活活这个道理啊，他并还没有真正明白，这是第一个迷梦的地方啊。 这个活泼跟不活泼，与前面所说的因缘自然的道理呀，看起来好像相同啊，但是进一步研究又有点不同的地方。怎么说因缘自然跟活泼不活泼有点相同啊？因缘的说法就是活泼，越同的道理说，因缘的说法就是活泼，有亲因有助缘，活泼起来才能成事。所以一往而言，因缘呢就是活泼的意义是可以相通的，等于相同的。自然自有个实体啊，当体就是不加外缘来资助。那么这个自然的意义跟不活泼有点相同啊，所以自然像不活泼，因缘像活泼，看起来是相同。但是进一步研究啊，又有不同的地方啊。因缘是越随缘不变的妙用，随缘不变的用啊，就是佛所说平常讲因缘呢、啊，虽然是随顺因缘，但是法性当体是不动的，是不变的，这随缘中有不变的妙用，这个就是属于因缘跟这个活泼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啊。因为因缘是讲随缘随顺各种因缘的妙用啊，这位佛的教法所说的主要的啊事项上的道理。自然呢是好像单越一边的不变的道理来说啊，如果说这个不变之理，例如真如自性啊，它的体是不变的，不变这个近于自然，但不是跟外道所说的自然相同，是不一样的。这是说明只站在不变的一边说，平常说不变而能随缘，随缘又能不变因缘站在随缘这一边讲话，自然站在不变的这一边讲话那么现在呀、啊，这里所说的因缘自然跟活泼不活泼不同的地方啊，它是因缘的这个随缘跟不变的道理交互为用，因缘自然这个就是越这个随缘不变，不变能随缘，这个道理不变中能随缘，随缘中有不变，越这个道理来说跟这个活泼不活泼就不是完全一样了，因为彼此互融的。那么因此啊，阿难觉得自然因缘这两种说法我可以了解，但是对于这个活泼与不活泼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后边第十番的衔接就越这个活泼与不活泼来加以说明的。现在这里为了要说明这个见经是妄所以越这个同分妄见与别业妄见来说明，这是下文。现在阿难的问法就是说，这个第一番所说的道理呀、啊，我只懂得因缘自然大概差不多，合合与不合合这个我还不很懂，不很了解，我心里还是不开悟，所以因此这是第一番的迷蒙。现在在第八番的文字里面又听到渐渐微渐，所以经文接下去说，而今更闻渐渐微渐。到了现在刚才第八番的文字跟听到进一步更深的道理，说渐渐自时渐非时渐，渐有离渐，渐不能及啊，这我就不懂了，重振迷梦，再加上渐渐非渐一层的迷，不了解，迷不了解，梦心里不开，心里不开， 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的情况，相当相当的辛苦。那么这个从这迷茫的情况啊，古人有两句话说，醉更逢饮呐、熟能醒悟啊，说明这个从这迷茫啊。例如说喝酒的人已经喝醉了啊，喝得很醉了，酩酊大醉了，这再加以大大的很多的酒来灌他，叫他继续喝下去啊，本来啊喝时渴时一滴如甘露，最后天杯不如无，最后天加添这个酒啊还是没有好，有增加痛苦，所以最后再喝那真是痛苦之极了。那么现在不是最后再喝一杯两杯，而是叫它红饮，红是大，大量的酒啊，拼劳民的要他喝下去。你像这种情况，这个喝酒醉的人再继续灌上很多很多的酒，他怎么能够醒得过来啊？熟能醒悟啊，怎么能够醒得过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合合不合合的道理不了解，这等于是酒已经喝醉了，现在加上渐渐微醺了，就好像醉后逢饮呐、喝得很醉了，叫我再继续再喝下去，这怎么吃得消啊？这怎么能够醒过来呀、那恐怕要醉上三天三夜啊、这是吃不消的。这显示阿难的对于这个渐渐挥剑的道理呀、他实在没有办法体会啊、所以叫做从增加迷不了解，闷心里好像一块大石头压住，很难过啊、所以到这里呀、他要请求佛，福愿弘慈啊四大慧目，我重复期望，再期望，夫妇低头啊，至诚恳切向佛要求，期望你的大慈悲，弘慈的弘啊就是大，您的大慈大悲的慈悲心，布施我有个大智慧的眼目。大智慧的眼目是什么呢？求法空智，因为阿难自己觉得所知障重，法空智没开，对于法的体悟啊总觉得格格不入，没有办法剖开，所以希望佛能够赐我大智慧的眼目啊，能够开法空智，了解佛所说的法啊，所以希望佛呀开始我的觉心明镜啊，佛能啊开导指示向我阿难等于我同类的这些有学的人们啊，能够得到觉心明镜，我的本有的真觉的这个真心离体能够光明而清净，体悟到实相之理，清正实相之理呀，就叫做觉心明镜。能悟实相，觉心才能明镜，不体悟实相，觉心是不可能明镜的。所以期望佛呀能够开导我，让我能够得到觉醒明镜的境界来啊。所以阿难听到这里呀、一番又一番没有办法彻底明白，这心里难过，作事于疑呀、悲泪丁一，承受甚至。这个话说完之后，作事于疑啊，他心里悲伤，觉得自己的这个对法的了解的智慧太差啊，一直到现在还不能了悟，所以他很悲伤流泪啊，至诚顶礼于佛啊，那么继续要秉承佛的教化，承受佛的圣旨，圣旨指佛所说的开示啊，佛说的开示好像帝王的圣旨一样，所以他恳求佛能够进一步的开导他，使他得到法空的智慧，能体悟诸法啊当体即空的这个道理的真正的究竟的智慧，能够体悟法义啊，免至一番又一番 觉得听不进去了不没有办法了悟，所以这种的痛苦希望佛能够加以开解。这是阿难的请问，看看阿难的问法就可以知道阿难当时的情况，他是相当难过，心里非常的难受，觉得一番又一番开悟开导的话没有办法了悟啊。那么以前的还没有得到真正体了悟，现在再增加渐渐复见，更是难以体会了。所以他恳求佛一定要想办法开导他啊，使他得到法空的智慧啊，能够承受佛的妙法，得到了解。阿难问法问过之后，佛大慈悲啊，有问必定就有答，随时就要开导他。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儿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大众，加以敷衍大陀罗尼诸三摩地诸三摩提妙修行录啊，这是为了要说下面佛答复的话而结几家连贯前后文呢，加上这一段话。而时就是阿难的问法刚刚说完的这个时候啊，世尊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看到阿难的痛苦情况，也很慈悲的怜悯他啊，怜悯阿难病疾跟他相同的有漏而正在修学的有学的这个学人啊，这些大众们啊，佛从此之后要敷衍大陀罗尼，将欲敷衍，将要说还没有说，将这个字就是要说还没有说出来，叫做将。佛正计划后文呢，要把大陀罗尼把它表达出来，将要说了，所以叫做将欲敷衍大陀罗尼。敷就是展开，那个敷啊，展开言讲说，后文就展开讲说大陀罗尼的道理。陀罗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总持，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或者叫做总一切法，持无量义。这一句话陀罗尼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道理啊，所以叫做陀罗尼。这里所说的大陀罗尼呀，以后边经文来说，就是一直连贯到第三卷末啊。因为现在这个同分妄见别业妄见的道理说完之后，把这个合合不合合的道理加以解释明白之后，以后就要对于四科七大这些法相上回归真如自性的这个道理呀，一一就要加以说明啊。所以这个大陀罗尼就是指后边五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这些名相上通通要阐扬它，说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是所谓大陀罗尼。而这个话将来要说啊，因为不必阿难一段一段的问，等到合合不合合的道理说完之后，接着就说这个五蕴六入等通通当体就是藏性的这个道理，接着就说了，不必等到阿难问。所以佛的大慈悲心省得阿难问的很多，所以呀，他说我把这些你现在的不了解的地方帮你以别业同分的妄见说明清楚之后啊，合合不合合的道理说明之后，然后啊我就要把这个大陀罗尼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大陀罗尼的道理呀，我以后会把它一一详细的说清楚的，所以叫做将欲敷衍大陀罗尼。 那么这些大多罗蜜都是修行的方法，都是修行的门路，所以叫做诸三摩提修妙修行路。诸三摩提，三摩提就是就义的三脉，就是定功，就是后边所说的二十五王三脉啊，就十八界七大合并起来就是二十五种三脉。那么因为后边说的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直到七大啊，都是后边第五卷二十五圆通的这个修行方法啊，所以都是得三摩提得圆通的方法啊，而且有二十五的数目字之多，因此叫做诸三摩提。这些二十五这个修行的法门啊，通通都是最微妙的，是修行的最上的修法啊，所以叫做妙修行路，最妙的，叫人以此修行的方法，这个道理啊，我以后会一一加以说出来啊。那么为什么在后文要把这个四科七大所有的道理通通细说呢？因为佛知道阿难是一向多闻第一，他在名相上佛法的道理听得很多很多，通通都能记得啊，但是他自己呀并没有去下功夫体会。现在要他对于这些道理你过去听过很多的，从此之后要自己回归自心，好好的下功夫教他修行啊。所以呀，如果没有把这些道理通通说清楚，阿难不会彻底了悟。如果不把四科七大这个名词简称呢、啊、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叫做四科，平常时不说六入，只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叫做三科，其他经都说三科，而楞严经特殊，因为它要说明六入都是修行法门，所以把六根分出来六入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根尘师十八界三六一十八十八界加上七大，这些如果不一一的细说，阿难没有办法彻底明白。那么阿难的迷惑如果没有完全断除的话，他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因此之故，佛知道阿难的根性必定要这样子一一细说，他才能够一一了解，然后才有办法来教他修行的方法。所以呀，不要等到阿难请等到后文佛自己就开始为他说明了。因此叫做将欲复原大陀罗蜜啊，诸三摩提妙修行路啊，这个后边二十五圆通的妙修行路，从此之后会细细的说明。所以呀、这里叫做将欲这是解几家为了要连贯前后文加上的文字，接下去说明佛对阿难说的话。告阿难言，佛告诉阿难尊者说，言字以下双引号就是佛的说话单引号的里面就是说他重要的地方，有的时候是指前文讲过的，或者是印证其他的这里一开头佛对阿难就说，你虽强记但亦多闻，以奢摩他微密观照啊，心有未了。佛对于阿难的根本的病的根源呢、把它提出来对阿难说，你呀、你指阿难如就是你你阿难虽然是记忆力很强，强记，他的记忆力很强，他有多强啊？凡是佛说法的时候只讲一次，他听过的通通记在脑子里面，记在内心，一个字都不会漏掉。所以摩诃迦摄尊者呀赞叹阿难说， 佛法大海水呀、流入阿难心。佛法如大海水那么多，而阿难的心也像大海一样，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法，是佛法犹如大海水，通通流进阿难的心里面去。所以阿难听到佛的说话，说一句记一句，说一字记一字，你说多少记多少啊！他是记忆力最最最强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强的，所以叫做强记啊。可是他虽然是记忆力很强啊，但一多闻，只有增加多闻的利益，增加多闻的利益，而他的内心所记的法多得不得了，所以只增加多闻的利益啊。以说明他微密观照心有微摇，这就说明他没有修行，没有下功夫去修行。听是听了很多了，可是听过的没有真正下功夫去修行。什么他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直直直观的直啊。微密观照就是修法，微很细心，很细心去修，密绵绵密密啊，从开始发心修学一直到成就啊，彻底证道，中间没有停，没有停留啊。观照就是修啊，这个照就是般若心经的照见五蕴皆空的照，那个照就是修法啊。如果不用心去心力去观照，得不到受用，必定要照。照就是周观用心去照啊，而这个照不是平常的很细，而且要绵绵密密，所以叫做微密观照啊。这里说明修行啊要很细心，要很用心啊，绝对不能一点马虎。这个情况啊，那禅宗祖师祖师禅呢、宗门下的修法最好的比方。宗门下的参禅的人呢、从开始起疑，起疑团开始下功夫参，参那一句无意味的话，所谓参话头啊，他在下功夫的时候啊，从开始一直到在开悟之前，这个中间呢、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念念不忘，不能一刻停留啊。出门要上路之前先提起自己的话头参，如果出门的时候拿住提包要走而没有把这个话头提起来，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把包包放下来，放下来站在哪里先提起自己的手参的这个修法啊。比如说参自己的本来面目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长得什么样啊，这个话都提起来了，然后提起包包，然后走路，边走路边参，这个话都不能停，连住的，就是吃饭睡觉都不能停，一直到如痴如呆啊，吃而不知其味啊，那么在走路不知走路啊，根本什么都整个放下，只有一句话头参，到最后打破七铜笛啊，到了最后幕后牢关打破了，开悟了，那个时候才能够把这一句话头放下来啊，然后才是水边林下长养圣胎，要这样子下功夫，这样子下功夫就是等于这里所说的微密观照。我们平常修行啊就不曾这样用心过。你说念佛吗？你真正在下功夫念吗？妄想多的比牛毛还要多啊，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妄想，边念边打妄想，好像人说一心无二用啊，他的一心两三用 一方面念阿弥陀佛，一方面在打妄想，想东想西，想南想北啊，什么都想，而且这个妄想连住来连贯的，可怕。这种啊，那就是粗到不得了啊，那不但是不是为而没有密啊，简直是粗佛到极点，又粗又佛道。难怪念佛人多啊，往生人少，念佛人多，得心的人少，原因就是他没有真正下功夫啊，只是好像应故事样子啊，天天做做念念，哦，我今天念了几万了，我今天念了多少了，可是这几万当中里面有多少的妄想烦恼，自己也没有办法计算。那么这里就是说，我奶奶，你虽然是多闻第一，可是你对于修行方面呢，不曾下过功夫的，所以你心有未了，了尚且没有啊，何况修啊，了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懂得怎么做，这个了字啊，真正的明白，对于这个修行的方法真正明白了，懂得怎么做了，才叫做了。现在阿难这一点还没有哎，未了，你根本对于这个修行方法还没有真正了解，也不懂得怎么做，你的心还没有到这种情况，了尚且未了，何况修啊，谈不到修。那么因此之故啊，你到了今天才会有这种情况，难怪你的悲伤，佛也同情他啊。所以说你到现在这个道理你还不了解呢，所以佛对他说，你今谛听啊，谛听就是用心的听，很认真的听，洗耳恭听啊，像华严经所说的，如客思冷水，如风念好命，那种心情才是谛听啊，好像渴得不得了，要有一杯冷水来喝一口才能解渴，那种情况好像这个蜜蜂念它的好蜜，念念不忘，它飞多远它还不能忘掉它的蜜，赶快采花回去啊，所以如风念好蜜，又像如渴思冷水，那种的心情听法才叫做谛听，谛神耳听，用心耳听啊。假如你肯认真听的话，我无当为奴啊，分别开始，无当为你分别开始，无佛自称，我才会应当按照你所问的话，我会详细的帮你分别开导指示你，让你能够好好得到真实的了解，懂得怎么修行。所以后边到了第五元讲二十五圆通，最后结归耳根圆通，只是阿难的修法叫他从耳根入门，因为他是多闻第一啊，这就是分别开始到极点的地方。不但是为阿难，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亦也同时，我也同时不但为你了，佛说法是为一切众生，不是单单为阿难一个人，也不是把阿难喂饱了就没事，而是要使一切众生同样得到这个受用。跟阿难相同的这一类根性众生，我也使令将来，将来就包含正相末三个时代的这个时间，正法千年啊，相法千年，到末法万年啊，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在世的时候，将来的众生所有在有漏烦恼没断，有漏，漏比方烦恼啊，有漏就是有烦恼的众生，这些世间有漏有烦恼的众生，我要他了解这个道理，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但你阿难得大受用而得解脱乃至成佛，我也要使未来所有的众生同样跟你一样听到这一部经得到这么大的受用，而且将来还是一样的能够就近成佛，所以叫做获菩提果。获就是得，意思就是说佛的大慈悲心不但为阿难，同时我也要为未来一切众生啊，有因缘有善根以这部经有缘的众生同样依法修行证到无上菩提的果位，就是说使未来众生也能依法修行断烦恼了生死 成佛道通通能够圆满成就。那么因此之故啊，佛在这里先安慰阿难，说我应当要怎么样子来开导你啊？那么以后你得好好的听。所以后边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佛都没有等到阿难的开始，那么佛自己就提出来说明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知道佛的大慈悲心的地方，那是并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所以显示佛的大悲心，不但为阿难，也为一切众生。所以这就是佛答复阿难的话，后文呢，才真正到了这个正题，说这个别业同分往见啊。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下回。